香港各个风波不断，竟是港府惹的祸。前港督撰文，最勇猛的守护者不应该被遗忘。苏鹏夺日本国际漫画银奖，李大围城四人不认罪遭判囚，一年第八次有感地震，创23年新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体育赛事接连播错香港国歌风波燃烧几个月，港府一再将矛头指向 Google， 并要求修改网络搜索置顶结果，但是遭 Google 声明拒绝。星岛日报21号引述消息说，港府已经意识到目前介绍国歌的网页制作存在缺陷，并开始重新设计，以期透过演算法和官员分享，改变网络置顶结果。星岛专栏大旗盘指，港府政制和内地事务局礼宾处都有网页介绍国歌，但制作较为简陋，搜寻亦方便。如果在 Google 搜寻香港国歌，不会找到港府的网页。率先出现的结果是维基百科的介绍，然后就是愿荣光归香港。如果要找到港府礼宾处介绍国歌的页面，即要用礼宾处做关键词。换言之，港府一直以来有关香港国歌的搜寻优化都做不好。专栏引述政府人中承认，当初设计这些网页的时候，未有考虑到搜寻功能的问题，亦没有想过国际体育赛事主办方会在网上下载国歌。相关人士又说，港府已经开始重新设计国歌网页，希望能够借演算法轻易搜寻官方国歌网页，认为如果每位官员都分享网页，相信无论 Google 是否妥协，都能令搜索结果在网页置顶。有网民知道这个消息，耻笑港府搞一大餐，最后都是要认自己不识搜索引擎优化。香港国歌风波源自当外界以 Google 搜寻香港的国歌时，愿荣光归香港的连结会出现在义勇军进行曲之前。近期至少有两项国际体育赛事里面，接连发生主办方将香港队的国歌错播为愿荣光归香港。港府和亲北京阵营对此反应强烈，不仅特首李家超等官员要求彻查事件和施压国歌修改搜索结果，警方亦表态说要调查案中是否有人违反港版国安法或国歌法。事件仲升级至外交层次，中共外交部14号表态，声称支持港府坚定维护国歌尊严。不过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副教授柯丽娜早前指出，国歌不太可能故意在显眼的位置显示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算法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曲广受欢迎，才将其排名推到了搜索结果的首位。 Google 公司亦在15号的声明中表示，谷歌每日都要处理数十亿条关键字词，因此我们建立了排名系统，以自动显示相关高品质和有用的资讯。该公司不会人为操控网络自然排名，以决定特定网页的排序。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近日在新迪加项目网站撰文，形容黎智英是香港自由最勇猛的守护者，认为黎智英可能在监狱度过余生，呼吁支持民主的人不要遗忘他。彭定康在文章开头表示，香港一直被视为中共与非极权国家来往方式的风向标，西方就中共近年对港措施的回应将反映自由民主体制的活力和可持续性。文章还说，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当局正撤税昔日属于香港的自由，并加紧针对异见者。近期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被捕，新闻自由倡议机构信托计划以香港传媒经营环境困难为由撤出香港，以致多名记者被捕、被恐吓，还有传媒机构被关闭等，令公众对香港传媒的信心正在下降。彭定康批评李家超声称香港新闻自由在口袋中的讲法， 指事实是香港新闻自由不在民众的口袋，而在中共设计的牢笼中。文章提及黎智英案，形容是政权对新闻自由前所未见攻击的最显著和最可怕的例子。文中回顾黎智英投入八九民运和1995年创立苹果日报等事迹，形容黎智英是自由和民主的直言不讳的倡导者，时刻准备捍卫香港的自由，并指黎智英从一位中国难民在香港的自由社会中取得成功，再度为社会挺身而出，令北京政权无法承受。黎智英从2020年12月底保释被拒起计，至今已被囚两年。这个月较早前再因一传媒大楼被指违反地契，遭当局以欺诈罪判监5年9个月。特首李家超近期甚至以外国律师不可信为由，向人大常委提请释法，以推翻终审法院允许英籍御用大律师蒂姆欧文担任黎智英辩护律师的裁决，并撤销蒂姆欧文的工作签证。彭定康批评李家超政府和当局指定的法官已不在乎民事和刑事罪行，更枉论人权，指事件反映中国共产主义一步一步摧毁香港既有的程序和法治。文章结语说，黎智英不仅是中国的爱国者，同时还是英国公民，假如北京继续为所欲为的话，他余生的圣诞都会同今年一样在最高设防的赤柱监狱度过。彭定康表示，对于相信自由民主可战胜专制的人而言，黎智英以及同他同样具有勇气和信念的人不能够被遗忘，他们的命运是自由还是暴政，亦是我们的命运。香港漫画家兼插画家苏鹏凭作品《回忆见》在日本外务省举办的第16届日本国际漫画奖中夺得银奖。苏鹏在面书表示，前几日收到电话通知时呆了，觉得大会可能搞错了，自收到电邮才敢相信。他说，没想到只有香港人才有共鸣的故事可以得到世界性奖项，觉得好梦幻。他感谢所有为胡益健出力的人以及评审他们的肯定，期待香港未来有更多优秀漫画诞生。日本国际漫画奖在2007年创立，旨在表彰对普及漫画文化，通过漫画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漫画家，是国际漫画界真相竞逐的最高殊荣之一。这一届比赛有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漫画家参加，共有503部作品参赛，为历届最多。回忆见讲述过去歌手追寻消失记忆的故事，背景描绘最近5、6年香港消失的建筑，比如油麻地美都餐室和珍宝海鲜房等。早前亦获得政府创意香港赞助的首届港漫动力香港漫画支持计划特别嘉许奖。2019年理大围城事件中，10人包括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被控非法集结、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其中4人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案件21号在区域法院判刑，各人被判囚15至24个月。辩方求情时话，首被告陈松义是初犯，过住健康的退休生活，到场是因为担忧示威者的安全和希望警方不要拘捕示威者。22岁的次被告谭浩明为人温顺守纪，亦得到司长上司赏识，热心参与义工服务。第5被告莫德伟现时在弱势社群学校任教，除自愿超时工作外，亦会自费赠送学生所需物品，在本案没有使用暴力和重型装备，公余之外亦有担当医疗服务。前台湾公视特约导演邓卓宇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一把万用钳和一支镭射笔。辩方为其求情时说，被告有才华和前途，获颁奖文艺复兴基金会的证书，亦获夺木厂牌计划创意大奖，最近更入围相关国际大奖。不过 法官连锦雄在判词中说，这些协助年轻人的心态是对年轻人感情投射，甚至恋童癖的倾向，是鼓励年轻人犯案，帮忙便帮倒忙，对社会造成更大伤害。法官以两年监禁作为量刑起点，指四人没有减刑因素。陈松义、谭浩明和莫德伟判囚24个月，而邓卓宇则判囚15个月。本案十名被告中，五人在开审前认罪，分别被判入更新中心和判囚14至18个月。陈松义、谭浩明、莫德伟、罗建熙和邓卓宇不认罪。除了罗建熙外，余下四人被裁定罪名成立。香港天文台资料显示，12月21日凌晨1:03，在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3.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3.86度、东经114.50度附近，即河源之西北约23公里。天文台接获逾百名市民报告，感到数秒震动，以新界区的市民感受较为强烈。九龙和港岛亦有轻微摇晃感。本港今次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在室内感受到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今年以来，天文台已录得8次本地有感地震，为1999年以来最频密，其中最多人报告有感的一次是今年3月14日凌晨2:30，在大亚湾附近的4.1级地震，当时破纪录逾万港人报告有感，列到为第四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